你又威胁我？
不是，那臭逼耍了我好几次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
我考虑考虑吧。
何龙汤钻进一辆奇瑞里，把车开走了。沈毅已经告诉他该如何开回城了。
你妈的！
龙二嘟囔了一句，上了0-300。
你跟他说了？
说了，二叔，你可答应我了，事成之后不会伤害青影，把他交给我。
婆婆妈妈的，世界上那么多女人，你为什么非得搞个女同性恋呢？你这样怎么干大事？
您可答应过我的了。
行了行了，他是你的。
沈毅不耐烦的皱了皱眉。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郝龙涛能活着回家了。砰砰砰，三声枪响之后，大胖他们还是站在原地，并没有出现沈毅预料中的那种血肉模糊的场景。
龙哥，现在相信我了吧？你要的证明我都有了。
老二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
已经死了的霸王龙又活了过来，他站起身来，从自己的西装里掏出一把手枪，对准了亲弟弟。
你那把里面都是空弹，我这把就不同了。
还不放我下来？
哦。
大胖赶紧把胳膊松开了，苏德清拧下了地，揉了揉胳膊，在大胖的胳膊上捶了一拳。
你也太用劲了。
行了。
喉咙汤一把将美人拉到了自己的身边，搂着他稳了稳。
龙哥，赶紧把事情解决了吧，我要带我的小白虎回家了。
沈毅就一直在那站着，既不动也不说话，只是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个戴眼镜的小子，好像他是什么珍稀动物，百年难得一见。哐当一声，酒吧大门被撞开了，九龙和十几个保镖一起冲了进来，他们都被眼前的情景弄得不知所措，太多的不合理了。喉咙汤搂着司徒青影，司徒青影不反抗，还挺开心的。霸王龙全身上下都是血，脸上却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，还用枪对着二老板。沈毅也是提拉着枪，看起来精神有点恍惚。
喉咙汤，你放开他！
龙二突然窜了出来，手里攥着把攮子。砰！霸王龙的枪口一斜，先往自己干儿子的腿上赏了颗子弹。
按住他！
是！
龙大和龙三立刻照办了。他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却没有意思要问。干爹的命令就是圣旨，从小就不敢违抗。
郝龙涛，你有多少钱？
沈毅终于开口了。
很多。
你有多少女人？
也很多。
那你这种人怎么会不怕死呢？
谁说我不怕死？
你和我哥早就串通好了。
是。
你要是怕死，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说出来？小二以我哥的名义活埋你，你怎么会不说明你是我哥的人？
咱们交换吧，你先把对我的怀疑解释一下，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你。
何龙汤，这叫一个美呀。
你知道的，我是个生意人，没有利润的买卖我不做。
那群傻逼云南人，如果不是他们自作聪明，我哥是绝不会怀疑身边有内鬼的。
沈毅咬牙切齿地说，
虽然我哥不说，我也能看出来他出入更谨慎的，对我们 也加了小心，就在那个时候你出现的。
我可是以敌人的身份出现的，没人知道你们在凤凰山的办公室里谈的是什么，而且你又是在我最需要外援的时候出现。在北京黑道上已经多少年没人敢跟我哥作对了，多少成名的大哥都得对他点头哈腰，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凭什么那么嚣张？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对你们的矛盾有怀疑，但我也没有排除你真是初生牛犊，我就采取了观望的态度。我们互相砸场子的事儿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你也有参与的嘛。
那又怎么样，不过是财务损失罢了。在我看来，你们的仇还没深到一决生死的地步。后来你们就合作了，让我很庆幸没轻举妄动。算你狠，侯龙涛居然想出在账上做手脚这一手，还不顾自己的脸面把青影给你戴了绿帽子的消息放出来，真有你的。
这都是小意思。
是啊，比起你们在 JJ 里演的那出真是不算什么。我看了包房里的录像，毫无破绽，现在想来怪不得你会用自己的身子把青影的最重要的部位都挡住呢。我知道这次我哥一定会下决心搞斗你的，可我还是不放心，我想把那个领舞的小妞抓来审审，却听说青影已经把她送回老家休养，我又他妈打听不出来她老家在哪儿。我的本能就告诉我还是不保险。
那小丫头根本就没离开北京，我把她给藏起来了。
侯龙涛很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你聪明，可我也不傻，就算在青影找人砍你之后，我还是决定再考验你一次，也就是那天晚上了。如果你的表现还不能让我放心，我就真的宰了你。反正我哥没让我们知道你和他的关系，他生气也不能真把我怎么样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你既然怕死又确实是跟他串通的，你怎么会通过了考验呢？
哼。
侯龙涛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
与生俱来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我的脑子就是我最好的防身武器。
你他妈的说明白点。
沈毅知道自己今天是九死一生，死也要死个明白。
我到底在什么地方疏忽了？
说实话，你算是老奸巨猾了，也没有什么疏忽的地方。你唯一的错误是选错了对手，从一开始你的失败就已经是注定的了。
怎么讲？
龙哥是不会指使人真的做掉我的，至少在把内奸挖出来之前是不会的。那么这个家伙，
侯龙涛指了一下趴在地上的龙二，
就一定是在自作主张的行动。
他可能是出于为干爹出气的心理呀。
别急呀，龙哥最疼青影，就连他都不敢真的违抗龙哥的命令，别人就更别说了。龙哥不是说过青影的仇由青影自己报吗？我当时就想了，这世上大概只有两种力量能驱使龙儿把他干爹的话当耳旁风，一种是爱情的力量，另一种是金钱的力量。
爱情？
是啊，如果他爱青影，而我又把他的女人给强奸了，那他就是在做一个男人必须做的事情。可是青影并不爱他呀，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会把青影一起叫来，一是取悦他，二是出气。但他不在，于是我断定肯定不是为了爱情。
你错了，姓侯的，枉你自命不凡。
龙二突然高声叫起来。
不是为了青影，我怎么可能背叛干爹呢？
我知道。后来你一说要我把它交给你，我就知道我估计错了。可当时就因为我错了，我才能活下来。要是我判断对了，告诉你一切都是假的，我早就死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青影，
龙儿根本没搭理郝龙涛，只是痴痴的看着美女。
你知道吗？从小我就对你一往情深，可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为什么？
二哥，你……苏苏青影无奈的摇了摇头。
咱们可是兄妹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都他妈闭嘴！
沈毅现在哪有心情理别人的儿女情长呀？
郝龙涛，你接着说。
还想说什么？我既然猜他就是云南人的合伙人，就认定了他肯定不会真杀我，不过是在试我，想看看我和龙哥到底有没有关系。如果有，那就埋了我；如果没有，八成是要我当枪，那我自然就要演得像点了。
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你怎么可能这么镇定的思考？难道你害怕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？
我当时可没你讲的那么镇定啊，害怕这种感情不是想装就能装出来的。一铲子一铲子的土都盖到我身上了，我怎么可能不怕呢？怕并不等于发傻，但不思考就等于死。等我想清楚了，打算冒个险，我就把憋了很久的尿撒出来了，特想吓得尿裤子吧。
哼，你说过没有利润的买卖你不做，你给我哥买命，你得到什么好处了？会比跟我合作的利润大啊？
这个嘛。
郝龙涛看了一眼司徒青影，
我得到的奖赏可不是钱能买得到的。
满意了吗？
霸王龙已经坐下了，枪也收了起来。
不满意，既然我已经暴露了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
一哥，你说龙哥老是看不起你，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你是他弟弟，他对你的希望比对别人的都高罢了。我跟他说你是内奸，他还不大相信我，他要亲耳听到你说出来，他才会相信。
老二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？我沈仁纵横江湖几十年，见过不少手足相残的，没想到今天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哥，我可是你亲弟弟呀，是那些云南人逼我的，我也不想的。
沈毅突然跪下了，他想保命也只能这样了。
龙涛，你走吧。
霸王龙面无表情。
我要解决点儿家务事儿。
司徒青影轻轻推了推男人。你先走，回头我给你打电话。
好吧。
郝龙涛用手指挑了美人的下巴一下，转身和两个哥哥一起离开了。虽然也不知道霸王龙最终是怎么处理的，但从那以后他都没再见过沈毅和龙二，他也没有问过司徒青影。别人家的事儿，见人家不想让自己知道就没必要打听，而且又不是好事，也许不知道还好些呢。郝龙涛和霸王龙的合作关系已经不是秘密了，他受到龙头大哥的器重，龙头大哥的掌上明珠要跟他好，他俨然已经成了北京黑道公认的下一代领军人物，也就是 在这一天的晚上，郝龙涛接到了他在东京雇佣的私人侦探的电话。经过长时间的调查，香奈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他的家乡北海道，时间大约就是在飓风之后的几天。从那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他了。唯一一点肯定的是，他的父母都在飓风引起的海啸中丧生了。郝龙涛听了这种报告，真是大发雷霆。什么他妈私人侦探，钱不少收，人却找不到。如果不是这一段事情太多，自己真的就要飞到日本去了。倒不是因为他对香奈有什么特别难以割舍的感情，只是他有一条信条，男人对女人做出的承诺就一定要实现，欺骗女人是懦夫的行为。星期六下午，司徒清影来到了合理平家。从今天起，这里也是他的家了。他名正言顺地搬了进来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他一进门就开始叫，却没有人回答。诺诺，女孩换上了拖鞋，开始向屋里走，一路上散落了好多衣服，一件白色 T 恤，一件蓝色仔裤，一件白色女士衬衫，一条黑色西装裙，她的脸上出现了笑容。哼，不等我。司徒清影推开了卧室的门，床下扔着男人的衣服和两副乳罩、内裤，一套性感，一套可爱。宽大的薄被下躺着三个人，郝龙涛在中间，一左一右的搂着何丽萍、薛诺两母女。三人正在小声的说笑，明显是已经进行完了一轮，怪不得进来时没听到女人的叫床声呢。
别傻站着了。
郝龙涛冲门口的女人勾了勾手指。
还搞不清状况吗？
哼。司徒清影向前走了两步，却没有开始脱衣服。没有我，你好像也挺自在的呀。
哼。
郝龙涛突然蹦了起来，一把拽住了美女的胳膊，将她拉弯了腰，左手在她的小肚子上一拖，愣是把她挤过了何丽萍和自己的身体，平平的扔到了自己的右边，然后转过身，居高临下的望着他。
我不先搞定了他们俩，怎么专心摆平你呀？
臭姐姐。薛诺从侧后方抱住了压住自己一条胳膊的干姐姐。你吃什么干醋呀？这可是我和妈妈，当心晚上不给你饭吃。司徒清影一推身上的男人，稍稍扭身回过头，一下就吻住了女孩的樱唇，两条红嫩嫩的小信子搅在了一起。他喜欢那个美丽的新妈妈，同样喜欢这个可爱的新妹妹。这是他第一次真心疼爱一个洋娃娃般的小姑娘。
哎，
郝龙涛发现自己居然被冷落了，虽说都是自己的女人吧，但还真有点酸溜溜的感觉。他回过身，拉开了一直在边上微笑着观看的何丽萍身上的薄被，又把她拥进了怀里，右手抓住她一颗饱胀的奶子揉了起来。
两个小丫头敢不给我面子，女债自然母来偿了。
何丽萍的身子还就真的跟着男人的手掌移动而扭了起来。你这个家伙，说话老是不清不楚的。他伸起白藕般的手臂，环住了二人的脖子，把红唇送上去和他接吻。喉咙他的手 在程叔美妇的赤裸身体上抚弄着，她热烘烘的身体凹凸有致，顺滑无比，乳房柔软，奶头高挺，小腹平坦，腰肢纤细，屁股肥嫩，大腿浑圆，齿毛稀疏，阴唇腻滑，阴蒂硬立，阴道湿热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当男人的手从何丽萍的双腿中间抽出来的时候，指头上裹了一层亮晶晶的银汁。虽然他刚才已经清理过了自己，但还是带出了少量残存的精液。他把爱人坚实有力的手掌拉到了面前，抬眼望着他，将那根手指含进了嘴里，轻轻地吮着。喉咙他的呼吸稍稍粗重了一些，他在爱妻的脸上重重地吻了一口。
我带来的东西呢？
还在客厅里放着呢。
去帮我拿来好吗？赶紧把正事办完，我要再好好让你昏迷一次。
喉咙汤没有说再让他尿急一次，因为在跟自己好了之后，这个女人的那种毛病已经慢慢的消失了，这是她肾功能得到加强的表现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精液有什么奇效，也许应该说不知道是不是邹老的药除了壮阳之外还有什么奇效。什么正事啊，那就坏吧。何丽萍亲了亲男人，起身下了床，因为客厅的窗帘没有拉，她披了一件长袍，优雅地向外面走去。郝龙涛看着爱妻的大屁股在半透明的纱丝中小幅地左右摇摆，只觉她越来越有风情了，简直是直追如云呢。男人胸中的欲火烧得更旺了，回头一瞧，衣衫凌乱的司徒青影已经把薛诺制服了，正把他压在身下，吻他白嫩嫩的脖颈，两手都在捏他细嫩娇美却不平小的乳房。
欺负我的小老婆，我看你是皮痒痒了。
喉咙他喊完就扑了过去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131章《授勋仪式》。